大家好，我是陈玄陈医师，悉心心的解析，找到观看自己与他人的新方式。
欸，我大家今天大家好，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聊一些事情，然后就当作是 podcast 的闲聊，因为我这个礼拜没有特别准备，那跟大家聊一些时事的部分啊。那我今天在开始之前想跟大家聊一下，今天可能会谈到什么东西，然后今天可能讲就是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然后刚好最近有被访问，然后想说在访问的过程有一些细节我想要再补充一下齁。那第二个就是前几天的一些我的文章，就是到底使用网络会不会成瘾啊，那网络成瘾的这个它的大致的分类是怎么样齁。那就是再就是最近很红的一些社工的事件齁。那之前有些人问我说跟浩宁的这个 podcast 会不会去录，我们原则上是应该是今年吧，大概会一个月录个一集啊，因为录那一集然后做很多很多的准备啊，那准备很多问题问浩宁，然后又给浩宁问啊，那原则上我们会做一个主题很深刻的详谈啊，那这集的也好像大家的回馈也都不错啊，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发现我讲话的时候会含一下口水，并没有咬字很清晰这样。那其实我想说一下社工的事情齁，其实我觉得社工是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职业齁，以前在医院啊都要常常麻烦社工去联系啊齁，有时候有些人没有办法出院的齁，就请社工找一些社福啊，找一些资源啊齁。所以我觉得社工是在这个维系这个弱势的族群嘛齁，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齁。而且社工通常都要冲第一线的，其实我觉得蛮危险的。而且要去家访啊，要去别人家里啊，其实我们想说，你一般人要去别人家里，其实都会有觉得不自在。然后想说社工他每天都得去，或者是要去打电话哈。而且我觉得社工之前报道者有一篇嘛，就是社工其实很容易受到职业的伤害哈。那我觉得也是啊，就想说你每天看那么多。家暴啊，性侵啊，或者各式各样的这些社会边缘的故事齁，所以要很大的精神力吧，我觉得这个是要很大的精神力才有办法做的工作齁。那或者是你可能就是比较有爱心嘛，但我觉得不可以先用爱心来解释齁。那这样的工作其实是仰赖一些可能去大家的捐款嘛，或者是说这个政府的资助啊齁。比如说这件事情的这个工作的本身并没有办法产生薪资，但或是产生任何实际上的这个金钱的回馈，变成说他要仰赖政府的捐款或是一般民众的捐款，那所以变成说社工的薪资一直会没有办法拉得比较高，这个还是很现实的啊。我是觉得大家都要过日子，那凭什么大家可以领高薪，那他们不行？但你说这块要呼吁政府。多多捐款啊，多多提高这个薪资水平。我觉得就像健保一样，任何仰赖政府的事情，因为政府的钱就是大家的钱，那大家的钱就是大家纳税的钱，那要从这边要再提高支出，我觉得相当困难啊。即便真的提高，也跟不上这个社会或是这个经济上的涨幅了。所以我觉得社工是一件很辛苦、很非常辛苦的工作哈。那愿意工作的人，其实大家应该多给一点鼓励啦齁。你如果在医院工作过，你会发现社工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环啊。应该说在医院就是大家都螺丝钉啦齁，大家都互相支援啦齁。所以看到社工都会抱持非常尊敬的眼光啦齁。访案的部分其实你如果你有去待过，或是你曾经在相关机构待过，像那个什么自杀防治员齁，或者就是打电话的。或是社工，你就知道他们手上的案子有多少齁，领这样的案量，打这样的电话，或是这样的家访数，我觉得有点不太合理啦齁。我竟然没有听过合理的数字齁，我也不知道合理的数字多少。那通常很多会去跟国外的一些合理的数字去做比较齁，反正政府在这边花的钱是有点少啦齁，但是这边花的资源多，我们缴的税也不够多齁，所以这是个万无解的问题。那你说自杀防治专线或是家暴113的专线齁，那些社工去访视的案量，我说你一个下午访给你十个案，你有办法弄得完吗？我觉得这个都很难解齁，而且这个那个访的案量有点不太合情理齁，就是我记得还有算业绩的齁，就算你一个下午可以跑多远啊，跑几个齁啊， 那你可以一个慢慢问嘛，你可以你还有下一个，所以只能很粗浅的问。我觉得这都会是问题啦，然后你就说靠社工去捞第一线，这个太难了啦，捞到了还有很多这种家庭慰藉的问题，这个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回答啦。那曾经在对曾经看过地狱的人都好，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多了解一下社工的工作啦。那我觉得这是非常辛苦的。那这个离职率就跟护理人员、医师人员一样，也都非常的高齁。这也不是什么铁饭碗啊，也不是什么每天工作就很开心的工作齁。这就是要听很多伤心的故事，看很多伤心的故事。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是体力活，但是就劳心活。体力活也是因为到处要家访打电话齁。就遇到一些可能比较不合情理的家属啊，或者是有些比较难处理的个案啊，花很多很多的心力啊，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我们在医院这样看下来，这各种家庭生活百样百态啊，这是一件对。如果你想要了解人心的话，或是了解这个社会多么的辛苦啊，可以去看一下社工啊，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伟大哈，或者非常的辛苦，劳动力哈，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了哈。那希望大家可以给社工们一些加油跟鼓励啦。那再来就是我想要聊一些那个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其实这个诊断我也老实讲，我不太敢在病历上书写啦，因为这写下去通常都有法律纠纷，或是都会询问啦。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书写症状书写啦。那当然下诊断容易多啦，那诊断背后就会被询问说你的诊断凭什么，这个上法庭就会变得很麻烦啦。但我们今天就事论事啦，如果真的是这个诊断的话，我也会直接跟当事人用说的啦。诊断的部分就是想起这些创伤的事件啦，会反复做梦啦，那再来就容易做噩梦或有些睡眠的问题。那当然会有些情绪低落，这就是当然是跟忧郁症比较像，但是有些易怒啊、麻木的状况。情绪麻木就是一种对什么事情都无关紧要，也没有开心没有快乐，就是一种很无关紧要的情绪。那再来很容易去逃避这些那个跟创伤有关的人事物啦，举例来说车祸好，就会不小心开车或者马路，这很合理嘛。那第五段就是对未来感到绝望啦，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我们会说 PTSD 的症状啦。这些是诊断上的一些准则跟标准啦，在一定的时间内啦。但最比较重要的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有一种叫做 flashback 哈，就是再现性，然后你就突然会有，就比如说我现在在录 podcast， 然后我突然想到跟 podcast 一点无关系都没有的事情，这种就是突然被闯入的想法。那这种突然被闯入的想法都跟家，比如说跟家暴啊、跟车祸啊这种创伤的经验有关系。那再来就很容易做这种噩梦啊。然后我是要跟接触跟比如说车祸跟车子有关系的事情就变得超级紧张。那因为这样的经验很不舒服，所以你会一直想要回避这些记忆，就是跟这些东西的相关的人，比如说避开各种，已经不是避开车子，避开司机，避开那个点，然后只要靠过那个点你都会怕，或者长得像你都会怕。或是大家在聊天，然后可能聊到车子，哦靠天啊就不行了。那这种是这种避开床，再来就变得很紧张啦，就是很紧张，非常小心翼翼，然后很生气，或是有些伤害自己的行为，然后没有办法控制。那慢慢的这些症状已经可能就是一开始就是晚上，或是一开始就是某些特定的时间点，并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跟工作，慢慢它就逐渐扩大，扩大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一切，那慢慢的可能没办法出门。这就是 PTSD 的可能的状态。那当然它有一些不一样的时间点，像在一些大型灾难之后，很有趣的时候我去查那个 Cochrane， 就是一个比较实证医学的，有没有什么就是预防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出现。比如说在大地震之后赶快给一些药物，先不管了，就是普发嘛，对不对，大家先说普筛，对，到底这种大量的给予或是大量的筛检有没有用啊。大量的给予这种，它有在呢，就是有一些研究药，比如说降心跳的药啊，一些神经性止痛的药，我就先给哦。就是如果地震来袭，先给，会不会减少发展成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啊？当然是不会哦。所以在大型创伤经验之后是不会的。那因为大型创伤之后，大家要救灾、救难、救什么？其实基本上就大家都很忙哦，很多事情要做哦。 谁会理你什么心理问题。所以在心理这个部分齁，其实也很难看得出来，也很难察觉啊，甚至当事人肯定不太愿意说啦，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这个社会的眼光，就是你是个懦弱的人，你是大家都已经很忙了，你不要在那边乱齁，大家会有这种念头嘛。所以通常大灾难过后，就是这件事情新闻已经消失之后，大家都忘记了，就是要给予这些心理的支持啊，或者是一些药物上的调整齁。但谁会出现谁不会出现不知道齁。那有没有什么介入的方式齁，之前要有一个手法叫 debrief 吧齁。就是在大灾难之后赶快派一组专家齁去做一个 debrief 齁，就是可能给简单的心理慰藉啊。目前实证医学看起来都是没有用的齁。啊，所以其实现在也很少人在提了齁。带着医院提完提这种灾难精神医学齁，我觉得这很难啦齁。基本上都没有一些更好的大规模介入的工位的方式啊。但至少说它慢慢出现是可以治疗的齁。那我觉得应该这个最好的方式啊，就是大家可以接受我们心理我们大脑是可以生病的这件事情啊。这才是最好的接受的事情啊。那生病的就是治疗嘛。那就是大家多给予一些关心关怀，对，但都很难好。但总之呢，这样的事情会随着不一样的时间点出现，它可以拖好几年哦。它不是说哦创伤之后就没事了，好、哦，你不去理它，绝对会有事情的、啊、哈、哦。持续很多年之后，就会开始出现一些慢性疼痛啊、工作啊、学业啊，各式各样的哦。那在急性期之后，通常都有一些解离的事情会解离的状况会发生啊。如果是比较严重冲击的话，就会有解离出两个我啊，这种在比如说性侵或家暴之后，可能比较容易常看到这种被亲密他人啊，不是对亲密的人哦，就是朋友啊、家人啊这种会造成啊一些情绪上的矛盾啊，这个人是我爱的人，或这个人是爱应该是要爱我的人，他怎么会对我做出伤害的事情？这个会让人的那种信任感会对面临到崩溃的状态，然后人的心智其实蛮脆弱的。我觉得我很脆弱。好，那因为人类脆弱的心智很容易崩坏，我就没有什么很坚韧的、啊。那大家都是跌倒之后再站起来，我觉得一切都不简单呐、啊，不止身体很不简单，我觉得大脑也都很不简单，大家可以健健康康笑着活着都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那因为创伤有很多的时间点，然后那刚刚说的这些症状其实慢慢反复的，当然如果到一个月、六个月然后一年，通常来的时候都已经不单纯只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了，通常都会伴随一些忧郁啊、焦虑啊，甚至我刚提到一些解离啊、强迫啊，它都会不同的样貌去呈现，然后所以有时候问诊再多问个几句，那就会问到一些关键字，或是一些也可能已经很遥远，然后感觉好像没关系，然后其实都是有关系的事情，就像侦探一样会把它串在一起。可是有时候当事人不知道啦，那我也会看时间要不要让当事人知道。有些东西然后太早知道，你说什么东西，这个是有什么证据？我是没什么证据啊，不过我就是凭着薄弱的临床的经验，然后去。想去评估看看，然后什么时候让当事人知道这件事情，或者是好像有点关联性，那就知道了会好一点嘛。知道了也不一定好一点，但在某些合适的日子知道了，可能会预防，可能会好一点吧。创伤在所难免的齁。有一本书叫，因为我之前有谈过嘛，叫创伤齁。有好的环境啊，好的人陪伴，好的医疗介入，好的重新对人的信任感的连结。之前都会说什么叫社会安全网。社会安全网其实就是你的朋友圈啊，你的家庭啊，你的所处的这个环境啊，够不够安全，够不够去承接一个人跌倒啊。我觉得在有能力的时候啊，在你还没有跌倒的时候，尽可能去多交一些朋友，然后多对你的家人就是好一点啊。我刚提到了这样帮助别人，对不对，是有帮助的啊。那当然一样，你多帮助别人就是不是就存钱啊，存一些积，有人说积阴德。积累阴德不是为了下辈子啊，积累阴德可能就是为了你在年老的时候啊，或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啊，总会有一双手或是一个温暖定化的这个询问啊。所以你可能做一点事情，那在做一点事情也会让你变得更坚强啊，或者是做一点事情会让你更有能力嘛。在你，我知道大家生活都非常的忙碌啦，大家生活都非常忙碌，但 请不要吝于就是跟你的隔壁的同事啊，隔壁的谁，可能多说一句话，多关心他一下，多打个电话给远方的家人，或是你身边有家人的，这些都是保护你安全网的一部分。加入某某团体，比如说我们上一集有提嘛，某些宗教团体、某些政治团体、某些可能可以号称为团体的团体，这些都是你的安全网的一部分，或者是你的兴趣同好会。 anyway， 多做一点跟他人连结的事情，多一些这种实体的这种接触。我说哦，实体接触很危险，对，但我们需要，然后我们需要，这是关于这个创伤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给大家一些帮忙。然后关于一些网络成瘾的部分，我想跟大家提一下，网络成瘾其实是一个可能在 ICD-11 就在2022对吧，应该是2021年才被这个国际疾病组织，然后他就是说啊，他应该是个疾病，不过他的机转相当的不太清楚。不过现在大脑医学有看到一些跟成瘾的机制，我简单说一下，你有一个叫做我非做不可的这个机制，有点像强迫行为，所以大家在成瘾的过程中都有这个强迫的这个回圈，一定要去做了，一定要去做。那另外一个就是要做，就是我就做更爽 ，feel better， 就是我有一些正向的回馈，就游戏啊、网络啊，对不对？脸书按赞啊，有人分享，有人在下面留言，这种都是我觉得很好。然后或者是减少一些负面的压力。哦，他来看诊的个案就跟我说，哦，他就是会一直滑手机睡不着，就不睡觉了。然后什么原因？因为去上班工作压力很累，滑一滑就很轻松。好，所以他可以。除了正面的回馈之外，还可以减少负面的情绪。那这时候为什么跟这些物质成瘾就很像？就像烟跟酒，哥抽的不是烟是寂寞，这种抽你抽的是寂寞，就是要排解这种负向的这种经验嘛。那再来可能抽烟会有一群朋友大家一起抽烟的，那这种会带来正向的经验。那这些正向增加正向减少负向，就不就离苦得乐嘛。所以这种网络的使用或者是这种物质上的使用都是为了让我们感觉更好嘛。那你感觉更好就会产生一些渴望，对吧，产生一些欲望，所以你就会再去使用这个东西。那再来就是它还会再强化另外一条路径，这种路径像是一些强迫行为，或者是你已经习惯这个动作，你非做不可，你就今天也没有什么一定要抽。像有时候到后面有些问题的个案，我因为我怎么什么抽烟啊，怎么喝酒，有一定要喝嘛，有烟不烟不嘛不然后我想要喝，然后我想要哇我想要假婚啊，我跟我刚刚说好，我让你不嫁你也没塞进。非做不可齁。那这个常常在出现在一些已经变成习惯了，比如说催吐的个案齁，暴食的个案齁。所以你说一直打那个瘦瘦针有没有用？没有用的。瘦瘦针是可以无止境的打下去的。那为什么？因为你吃东西它有时候可能背后的神经机转已经不是说我也想要更好齁，或应该有更多就是我非做不可这种强迫性的这个机制啊。所以目前未来的挑战呢，他就想要去做这种关于这种冲动控制还有这种强迫症齁，这里面去找一些可能的神经因子啊，那在这种里面去发展一些药物啊或什么。那因为网络的普及性相当的高啦，对比一些可能酒精啊或者是大家每天都在用齁。所以根据统计大概只有 7% 的人，全世界 7% 很多欸齁，就是跟一般的这种忧郁啊或者是一般的焦虑症的这种，其实我觉得比例算相当的高欸。你就想说你们一般有40位同学，是其大概有两位吧，两位至三位可能有成瘾的可能性啊，网络成瘾的可能性。但网络成瘾它又在区分很多齁，其实它这里面混着游戏成瘾一起讲，因为网络可以玩游戏齁，网络有看色情影片对吧，那网络有一些特定的，比如说我就一直浏览 Facebook。所以现在科学家的争议就是说，这些不同网络上的面的行为到底要算是同一个疾病还是要算是不同的疾病，这个就是一个问号了。那它到底成瘾的机转是一样的吗？大概有 3% 的人的青少年还有游戏成瘾。所以到底游戏成瘾要不要放在这个圈子里面呢？那他们在有一些困难想要把它在研究的部分，就是说它可能不是个人的选择，它可能是这个网络的本身，它就是会有让人家成瘾吗，或是让人家依赖的这个感受，就是它这个东西的本身。但因为它是一个很广泛，不像说酒啊烟啊齁，或是一个很特定的行为，比如说赌博齁，它有很特定的一个动作，很特定的一个要求齁。但因为我们每天都要上网啊，每天都要用这个跟人家联络啊齁，那到底这个东西的使用频率是怎么样，我相信或许齁，或许在未来的不久 可能就有元宇宙成瘾，就是你可能要活在 Metaverse 的世界里面，你可能没有办法出来到现实世界。假设这个东西变流行之后啦，你有没有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有的。那因为这个可以减少我们正向的经验嘛，这种正向的经验是我们用来生存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亲密关系、性行为，或者是我们要得到一些物品，我们要去跟这个社会有些连结，这些都让我们愉快。那这些，但是这些同时跟其他人的互动，同时也会让我们感到挫折。所以当我们有挫折的时候，网络世界似乎提供了一个这种比较少有现实挫折的地方。那更不用说这种假设元宇宙的世界里面。那到底元宇宙的世界里面呢，会是模仿这个我们真实世界，不过看起来我们在网络的世界就是模仿我们真实世界。它可以放大这个开心正向的感觉。那同时如果一旦发生负向经验，比如说一群乡民被攻击你，那个就会被放得很大，或者是说你错了，这样的负向经验其实是会被放大的，虽然说它正向经验同时也被放大。所以这个机制上面有没有可能让我们大脑也更容易成瘾呢？网络成瘾似乎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的个案，它网络成瘾的比率其实是比较高的，然后或者是说在一些可能忧郁的个案啊，或者是说在一些这个可能双向性情绪障碍症的个案。不过这个跟以前一些成瘾的假说是有关系，就是说这些个案的比较容易发展成一些成瘾的可能性啊，原因就是要消除一些痛苦嘛，那他们的一些这种家庭背景啊，环境的压力啊，或者是一些社会这个支持的不足，某些特定的人格，甚至我们之前有吧，应该有提到过的这个儿童时期的负向经验，这些的这些加重起来，可能都是一个风险，那可能也会让我们更容易进入这个成瘾的状态啦。所以一旦你有网络成瘾，请不要去指责这样的行为，或者你发现你的孩子已经处于这个状态，你可能要去想想看，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点，甚至他只要愿意跟你坐下来说一说谈一谈，那可能都有可能去改善。那你说现在有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现在并没有一种药是针对网络成瘾的，好吗？那基本上呢，我刚提到它都有一些背后可能有一些我们潜藏的一些疾病啊，就是可能疾病的另外一种共病。那如果有一些共病的疾病，我们去治疗这个疾病，当然就可以治疗网络成瘾。那再来，我们刚刚提到很多可能风险的因子，举例来说好，比如社会的支持不足、家庭的支持不足，那我们给予够多的支持，是不是就可以减少这个网络成瘾的部分？那再来，如果你真的有这种非做不可 must do 这个状态，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讲办法去减少这种强迫的这种行为的机转啊？所以并没有到完全不能做，而是说你要做到什么程度了。那通常都已经来找我的，我觉得都已经比较严重了，或是已经严重到影响到生活了。如果你现在的你可能还没有影响到生活，也还没有影响到太多一些其他的工作，或许你可以靠自己啦，靠自己做一些断舍离啊，靠自己减少，慢慢减少这些网络的使用，或是我刚提到的慢慢增加一些实体跟与他人接触的机会，那或许这些网络成瘾的状况啊，就会再少一点点。那大概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先聊这三件事情啊。不然我觉得之前可能都是一些念书啊，或是做一些其他事情。那希望今天这些比较跟大家谈一些比较专业的事情，不会让大家感到无聊啦。